我是 Jonathan 周泽比，我是 CCT 评审的主席。现在呢，我们正在开始录音，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介绍了。由我来进行介绍。Branda，由您来给我们换一下，放一下这个幻灯片，好吧？一般都是我来做，但是今天由你来做一下，或者是别人。好的，大家欢迎大家，大家欢迎。我们的竞争消费者信任和选择审核小组呢，也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现在也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 ICANN 的章程，在安娜移交之后的一个重要的事项。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这个检查，来评审一下我们的这个 CCTLD 新的 CCTLD 是不是提高了竞争消费者信任和选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有效性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评估，评估了一下这个申请和评价的有效性。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评审团队。那么和之前的不太一样，那么有一个团队呢是要做新 GTLD 项目的这个数据驱动评价的这个评估，那么以及新的这个 GTLD 在未来的这个准入这方面的评估，这是其他的两个评审团队。那么我们的这个评审呢有一些这个以下的结论，那么我们的结论是我们提高了竞争消费者选择和安全措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收集更多的一些数据，来识别新 GTLD 项目的一些这个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数据。但是我们这个报告呢，已经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现在已经有的收集到的数据。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对于我们的这个草案呢，能够有一些公共评议，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那么我们的最后的这个截止日期呢是16年，是4月27号。那么大家可以上这个链接，通过这个链接呢来给我们提交一些你们的想法和建议。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的 DNS 的这个市场环境是有以下的一些特点。那么首先呢，在消费者选择和竞争这方面呢有一些提升，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减少了对于这个消费者信任和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的一些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的呢是，首先新 GTLD 的项目呢，只是这个我们的初始的一步，后来的工作呢还是很多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评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完成，只是刚刚开始。我们需要花3年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们新的 GTLD 项目，它的这个效果如何。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做这个评审是一个初步阶段的一个评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去这个研讨相关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这个扩展新 GTLD 之前呢，我们需要去研究一些政策的问题。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新 GTLD 的一些这个推出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些GTLD。那么方面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数据也并不是特别的全面，这是一些局限性。那么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建议草案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去就是说对于这些建议来进行一些分类。那比如说有些建议呢是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加一些新的这个 GTLD 新的一些这个流程，我们需要在这个后续流程开始之前来必须去采取这些建议，我们称之为是这个这个先决建议、先决条件。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优先级别的一些建议，那么包括这个高度限度、中度限度和这个低度限度这样的一个分类。那么高度限度呢，实际上是我们上班这个最终保护的这个18个月之内达成实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提供的企业
那么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高度的驱动的这种情况，并且呢，我们有这种花钱雇人呢来进行调查，然后有这个注册人的调查结果。那么呢，在这个在这个调查结果的后半部分呢，这个审查团队进来，同时呢，在我们的研究结果中也是同样的这样进行的。尤其是在这个域名的集中区域的这个地方进行了调查，那么看一下这个申请人他们是如何进行反应，尤其呢在这种在这种申请人的合作伙伴的这种调查的时候，那也就是说那些申请但是后来又没有申请，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停放的新的这个 GTLD， 然后这个与这个新的 GTLD 进行对比，而且我们现在在调查之中，在这个新的 GTLD 的计划防止这个 DNS 滥用的保障措施，同时呢，我们也做了这个商标信息交换的这方面的工作。那么我们在这个停放这边呢，我们还需要额外的一些数据，我们需要一个更好一点的这种全球地区的定价、批发、零售，还有这些次要的地区。我们同时呢也试图来理解这个竞争通过竞争的分析替代的行为和消费者的信任，来更好的理解我们进行终端用户的实际调查并且跟踪，旨在促进应用程序的这种程序。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申请的人呢，他们在提交申请时候没有提供很多的更加的具体的信息，同时呢在向ICANN 的合规报告那些这些投诉的事项，同时呢也这个查看这个遗留的核心的 GTLD 的 DNS 的滥用率。那么我们正式化并且呢来促进正在进行的数据收集，我们促进市场和政策实施定量分析的这种举措，并且呢进行审查，就是希望这个 PDP 的流程呢也能够有在更好的数据的情况下能够得益。我们还有这个专业的数据科学家等等。那么这就是我们关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和信任还有竞争，有什么问题吗？我没有看到有人举手。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竞争与消费者的选择，这个 Jordan Buchanan 他会来主持这个报告。非常感谢 Jonathan。那么 Jonathan 他刚才也讲了，我的名字叫Jordan Buchanan。那么我是在这个竞争方面的小组的主席。我们也做这个消费者的选择的工作。那么看一下下一张幻灯片。张德森他刚才已经讲到了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方法了，就是那些影响竞争的那些因素以及消费者的选择方面，我们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就像张德森所讲的，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经济学研究，我们在两年中呢进行了两次 的这个期间的调查，就是我们研究了一些与竞争还有这个消费者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并且还有这个 Nielsen 的调查，我们也进行了研究，关于这个人们这个用户他们在网络上面去这个访问的这种情况，并且呢我们也在这个期间我们也进行了研究，主要就是这个analysis 这个群体的研究，然后看看我们的调查结果是什么，并且呢与这个用户的这个消费者的选择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考虑就是我们在讲到竞争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只是讲到在某一个市场内的这种竞争，想理解这个市场是怎么回事的话呢，你必须得有一个假设的情况，这个市场应该怎么样。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必要的数据来进行完全的完成这个调查，因为这个经济学家还有这个政府他们也没有这样去做，所以呢为了能够拿到这个精确的调查结果，我们就有一定的假设这个市场应该什么样，然后我们进行了计算，然后看看这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有些人认为这个新的 GTLD 可能会与其他的这种遗留的 GTLD 进行竞争，有一些人认为新的 GTLD 与这个遗留的 GTLD 和这个 CCTLD 都有竞争的现象，而且有些人认为也许与某些的CCTLD 进行竞争，也许就是那些在那个国家之外不允许的那些 CCTLD 进行竞争。不管他们怎么考虑，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看了这个竞争，来看一下这个 TLD 在这三方面他们可这个潜在的市场的这个水平是怎么样，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推出新的 GTLD 它的这个影响是怎么回事，并且呢它的流程可能会怎么样，市场会怎么样，以及这个一般的趋势应该是怎么样。那关于我们计算的一些类型呢，关于这个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的申请是被分配给新的 GTLD， 比如说这个遗留的 GTLD， 同时我们也使用了一些这种定义，关于这个市场的集中的区域，这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工具来理解，就是这个业务在某种特定的市场中，或者说是这个集中性的小部的竞争者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是如何分布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一些不管是两三个竞争人的话，可能两三个人他们也许占有更多的这个市场份额，那这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把它认为是高度的集中区，也许这个政府管制那一方可能就对此会开始感兴趣，那在这种在这种空间呢竞争也就会被使用。所以我们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我们也使用我们也推出了新的这个 GTLD， 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数据重新进行刷新。那么我们看这个主要的这个一般情况呢，我们看见跟这个竞争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主要看的在这个2016年的3月份，我们从这个基线，这个2013年的基线开始看呢，有差不多一半的这个总的 GTLD 的数据，在这个新的 GTLD 中也发生了，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有增加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新的 GTLD 是这个50%了。所以呢，那你就看到这个大的这个 GTLD 呢，它现在呢，它是由同样的公司来进行运营，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竞争者，在很多年都被介绍出来，他们在市场份额中占有一部分的地位，尽管很小的话，但是他们也是在这个市场的集中区呢，它也是占有一定的份额。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挺高的，那么但是呢这个最终的时候仍然这个百分点是很高，然后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仍然很高。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指示，一般是与这个竞争相关的一种指示。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在这个这个竞争发生的时候呢，这个价格也就会下降。那我们的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到对这个价格有任何的影响。我们想主要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影响到这个价格，但是你也知道这个 ICAN 它是来进行控制价格这个新的 GTLD 的，所以的它的市场不会被扭曲。那关于这个缺少数据方面我们都知道没有一定的这个数据在这个遗留的 GTLD 能够进行这种强壮的对比，在价格方面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在这个价格方面呢，关于这个这个注册商注册人方面我们无法获得数据来进行这个遗留GTLD 的这个对比，因此呢就很难进行价格的对比。关于这个关于这个批发价格的这个对比，就是哪怕在这个价格方面有所变化也无法进行对比。在所有的这个价格方面我们都是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价格它都是有这个上限。那它这种上限呢都是ICAN同意的，这样他们可以收自己想要的价格。一般来讲就是也就是5到10块钱在这个注册的这个上面。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新的 GTLD 它的价格可能更高一点，也许比这个遗留 GTLD 高一点，那因于这个市场的价格比这个今天的价格的 市场上限要高一点，这也也许是基于这个新推出的这个 GTLD 呢，它降低了这个遗留的 GTLD 他们想收的那个费用，所以呢他们都高于这个上限，如果所以也就是无所谓了，因为它的这个上限是控制了这个遗留 GTLD 的价格啊。那另外一个警告就是这个大多数的 GTLD 呢都很小，那也只有这个四分之三的这个新的 GTLD 是少于一万个的注册，而超过90%的注册数量呢是少于这个五万个的这个注册。那这个问题呢它是由于这个 GTLD 呢它是其实是让这个单一的这个注册商的是对于他们的，所以这个这个 ROCC 这个豁免 GTLD 的这个呢就是它的运营商说是可以使用这个信号的实体，那么就没有这个TLD 被期待带着了，因为它比较小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这些 GTLD 还是挺小的，那么很有可能作为这种这种很小的 GTLD 呢也许他们不可能在最小的情况下可行，也许没有办法在未来继续进行运营。那么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可能的这种结果使得这个 TLD 的趋势呢可能还继续会很小，那么也有很有可能呢这个在可行的情况下这个 TLD 它的运营正因为它比较小，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这种特定的行业中呢基于这个技术的运营还有这个注册局还有它的分配域名方面上可能会由第三方来接手那么这个技术的运营就它这个后端服务提供商或者是这个服务运营商以及还有这个分配还有这个注册商的市场等等，作为因此呢这个结果就是运营商可能在它的运营方面就会非常的精悍，也许可以能够提供这个服务，这一点是我们不太了解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观察才能够知道。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消费者的选择，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很明显的这个新的TLD 确实给这个消费者更多的选择，也给这个注册人就是还有那个最终用户就是在域名中这个周转运作的那些人给他们不同的这个新的语言字符集地理标识还有新的这个专业类别的选择那么你比如看到有些这个注册人他们登记注册的也许与他们所处的这个公众区域相关那么在这个用户消费者和最终用户呢他们当然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可能有更多的这种特异性的识别的域名，比如说他们可能对某些域名有更多的信心或者是在他们进行访问的时候有相关性的那种域名比如是在纽约方面，也许是与那方面更加有关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积极性的一个这种方面。
我们想了解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该这个注册商他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是否 能够在新西 TLT 的这个项目中有一个选择。比如说这个注册的这个注册的敏感性，或者是这个预防性的这个注册，比如说在注册新西 TLT 的时候只是为了防止别人注册这个域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通过注册商的调查来进行了了解。我们看到有许多注册商他们采用了这个防御性的注册，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采取申诉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信息 TLD 的注册，或者是说对这个传统 GTLD 的相似的类型或相似的字符串进行注册。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选择，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必须得去这么做，然后才能够保护自己的现有的域名。而且对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别关注了商标持有人的这个做法。我们了解了这个商标持有人他们对新西 TLD 的注册情况，以及他们所进行的防御性注册的情况。我们发现对于大部分的商标注册人，在这方面成本比较低，或者是说他们在注册信息 TLD 的过程中呢成本比较低。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成本，但是从总体来说呢，他们所注册 GTLD 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我们还发现，就是因为有一些商标注册人呢，因为他们有这个商标清算中心的这个服务，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不会在 GTLD 的项目中的注册这个防御性的注册。还有就比如说有100多个新西 TLD 的这个注册中，我们发现有一部分是商标注册人，而不是所有的。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商标持有人呢则会注册许多的这个新西 TLD。我们发现有一个特别的商标持有人，他们注册了将近400多个信息 TLD。 所以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也谈到了就是 ICANN 的这个政策跟进过程。我们在这方面探讨了在整个信息 TLD 的注册过程中，我们怎样帮助商标持有人降低成本，降低注册成本，特别是在防御性注册这一块怎样降低成本。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消费者选择，那这一部分呢就是注册局的政策。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注册一个消费者他们在决定是否要进行一个信息 TLD 的注册的话，他们就一定要考虑是否要遵守注册局的政策。我们看到了一个类型呢就是怎样去保护隐私。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信息 TLD 的这个在保护隐私这一块的政策同传统 GTLD 比较类似。我们还发现在这个贡献或者是在进行数据分享的过程中呢，新 GTLD 和传统 GTLD 是比较类似的。而另外还有一些就是 在顶级的三十个 GTO 的过程中，他们的政策更加的严格。那么在我们的最终报告中，我们将会使用此处使用的同样的数据来源，这包括市场份额、市场集中，那这些都是基于近期的数据。我想说现在这些数据呢还在不断的更新，以及数据搜集的方式、iCan 是怎样进行搜集的等等，这些内容呢都会影响我们的最终结果。那但是我们考虑到我们报告的这个时间性，我们只能是采取现有的同样的数据来源。Johnson 之前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还有一点也正在进行考虑，那就是竞争和这个集中性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新 GTLD 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的新 GTLD 的使用都比较少。那么在我们的初步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总体来说，这个传统 GTLD 和新 GTLD 之间的区别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在报告中我们发现我们需要进行对计算进行调整，因为有人说如果这一个 GTLD 它暂时没有获得使用呢，这个 GTLD 呢可能就没有得到更好的充分利用。因为现在有许多的新 GTLD 的注册，尽管某些域名现在用途不是特别大，或者是说没有太多的注册，但是可能在未来会有不同的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市场，那这包括国家和地区的具体的市场。特别的我们关注了拉丁美洲的数据，拉丁美洲的市场调查。透过这个调查呢，我们特别关注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具体的域名。我们考虑了某些国家的具体域名的这个市场情况，而且甚至是在一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他们所拥有的域名、他们的域名的渗透率以及新 GTLD 的渗透率都是有所不同的。透过这样一个调查呢，我们发现在单个的国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传统 GTLD 和新 GTLD 中已经产生了竞争。那么在最终报告中，我们会对这一块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分析。那么现在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报告 ，CCT 的报告。那么现在我要停下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提给我们。如果我们在这里没有谈到的一些内容呢，大家觉得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发信件给我们。那待会儿呢，我们还要谈这个消费者选择和消费者信任等等这个问题。大家还有问题吗？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请你举手，请在 AC 房间中举手。当然了，如果你们不在 AC 房间的话，如果是通过电话线连接的话，也可以直接提问。 我看到没有问题，那么我要把话筒交给 Lauren Kippen， 他是咱们保护措施和消费者信任的这方面的主席。谢谢 Jordan， 我希望大家都能听到我，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聊天室中呢，如果听不到的话，可以在聊天室中给我们说明。我是 Lauren Kippen， 我的同事是 Drew Badgley 和 David Taylor， 我们负责的是保护措施和消费者信任这一块。那 Jonathan 刚刚也谈到了，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我想说的呢，就是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介绍，然后给到你们一些时间来提问。那么我今天谈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消费者信任，一个是保护措施。那么我们主要探讨的是消费者信任。我们都知道现在有许多的信息 TOD 被引入到了互联网，那么我们没有发现这些信息 TOD 对消费者信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有关为什么消费者需要信任信息 TOD 这一块，我们发现在这个相似度、信任度以及商誉以及使用安全措施这一块，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措施和新的因素，并且消费者需要更多的信息来信任信息 TOD。这就是我待会儿要给大家详细谈到的。有关保护措施这一块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考虑了多个信息 TOD。 我们发现有一些信息 TOD 中他们并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很多都只是依赖着域名系统的滥用这一块的措施。我们注意到在保护措施这一块是可以进行改善的，也就是说让公众和实体，或者是说执行这些保护措施的实体能够提高意识。我们的一个主要建议呢，就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更加系统性的数据搜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的透明度。这包括我们的这个主题事务，或者是最终的这个投诉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强更多的透明度。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建议。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就消费者信任这一块，我们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我想说ICANN 呢授权了两个调查，第一个呢就是消费者终端使用调查，您可以阅读这个网上的调查结果。第二个呢就是注册人调查，那也就是针对域名的注册人的调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发现信息 TOD 的信任这一块呢是有两个主要因素的。第一个就是人们对这个 GTOD 的熟悉度怎样，那这个 GTOD 的信誉怎样，以及它的安全度怎样。那么 很多公众呢，他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安全度以及信息的安全度，以及特别是包括像财务信息啊，或者是保险信息啊，他们是非常关注安全度的。所以这些内容都是同消费者信任有着紧密联系的。第二个呢，就是新基地 OD 和传统基地 OD 的信任情况。我们发现，我们都知道熟悉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新基地 OD 是刚刚出来的新事物，所以人们对他们的熟悉度也不是特别的高。那么人们也是在慢慢熟悉这些新基地 OD。 你可以发现新基地 OD 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呢，还不足传统基地 OD 的信任度的一半。我们的报告还指出，在注册限制和注册信任这一块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特别是包括包括慈善机构，或者是药房，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的机构，他们是有一种期望度的，那就是在这个基地 OD 的注册下面，他们不希望所有的人都过来注册，他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资历的认定，或者是确定一个限制哪些注册人可以注册这些新基地 OD。 当然了，DNS 的这个信任的这个问题呢，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那么有关消费者信任这一块的建议这一块呢，我想给大家谈到的就是请大家好好阅读一下这个报告的全文，因为我们在里面已经详细给大家解释了，但是有几点我想特别的解释。我们有一个建议是3，那就是哪些新基地 OD 的访问量最大，以及理由是什么，以及用户的行为同这种信任度有着怎样的联系。比如说这个新基地 OD 是不是存在一些高敏感度的一些信息或者是资料，以及为什么人们需要访问这样一个新基地 OD， 或者是人们对这样一个新基地 OD 它的熟悉度是怎样提高的等等这些内容。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需要创建一些激励机制，或者是说根据现有的报告的结果或者是调查结果来找到一些激励机制，来鼓励新基地 OD 的注册局来满足消费者的期望。那这包括域名的内容，域名和内容之间的联系，我们还发现就是有一些基地 OD 呢，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本身就携带了自带的一个这样一个信任的这样一个因素，比如说像慈善机构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构等等，或者是药房机构等等。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要鼓励新基地 OD注册局呢满足消费者的或者是用户的期望。另外一个部分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确保敏感性信息的安全和安保，那比如说健康啊，或者是财务信息等等。最后一个重要的建议呢，就是要继续加强和继续进行这方面的调查。 特别是有关消费者终端用户和注册人的调查这一块，我们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调查或者是后续的调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通过调查呢来确定一个基线。那么现在我要
那我现在就停在这儿吧。这样我要求大家这个邀请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您请提出，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举手，或者说您也可以在电话上讲出来。您要是愿意以您的母语来发言的话，那么我们也有翻译能够帮您翻译。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人举手，也没有听到任何人提问，因此呢，那我现在接着说吧。这个 Drew， 我的同事 Drew Bagley， 他会开始给我们讲一下关于我们在这个 DNS 滥用方面的工作。谢谢。我是 Drew Bagley。 那么我的就像 Lorraine 一样的所做的这个小组的工作主要就是 DNS 的滥用。那我们这个 CCT 的审查团队，我们看了一下 DNS 滥用的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任务，我们被授权要来查看这个恶意滥用的问题，并且呢，我们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做法能够减轻这个滥用。那么呢，我们现在有一些数据是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信用和信任相关的，所以至关重要的就是来查看数据，然后是也就是那些让那些消费者能够继续对 DNS 信任，而我们在查看事实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这个数据它到底是否能够真的应该得以信任，并且呢要看一下这个 TLD 在这个扩展方面它的一些工作，还有这个 DNS 的滥用的问题呢，首先呢我们要看它是有这个保障措施，它是在这个新的 GTLD 的项目中所创建的，然后因为在这个滥用的问题它包括九个这个保障的措施，比如说这个技术保障措施，我们讲的就是保障这个 DNSSEC它的一些规则，包括它的记录，这上也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这个 DNS 的这个滥用的分析呢，我们现在还在等着这个调查结果，我们授权，进行了。进行了全面的 DNS 的滥用研究，然后呢，这样我们在这个对于这个新的 GTLD 进行了研究，并且呢也去看了一下这个注册的域名，看起来有恶意滥用的问题，这是由这个 APWG 他们所提供的以及其他的这些区域社群关注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查看了来查看这个恶意滥用的这些域名，他们持续了多长时间，并且与这个TLD 的注册或者是注册商他们的关联性，在这个新的 GTLD 的方面或多或少也许就根本就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是否有这方面的影响，同时呢我们还看一下这个采用这个保障措施如何能够减轻 在这个 DNS 的这个消费者的信任方面能够有起到帮助作用，并且呢来查看有什么类型的这个滥用。在我们的这个初步的这个调查报告，我们没有看到有这个完全的DNS 的滥用。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进行这个研究的时候确定是否存在的其他保护措施与这个各区遗留的这个 DNS GTLD 之间的滥用减少有关，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没有看到它是超出正常范围的这个新的这个 GTLD 它的方面呢，我们进行了小规模的研究，然后看新的 GTLD 是否有滥用的现象。那当然很多人也提到了，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其他的这个全面的分析，所以我们认定我们被授权的这个调查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个问题，然后从大规模上面来看单一的 GTLD 来查看它的滥用的滥用率，然后我们进行全面的分析。那么我们唯一的建议就是就是让这个研究呢能够重复进行。这样呢它就可以进行改善，并且能够重复。这样这个互联网的政策制定者他们也就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以及这个潜在的这个滥用是与新的 GTLD 有关，还是与这个从前的这个遗留的 GTLD 相关，这样在政策制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考虑。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数据的变化如何进行影响，或者说这个滥用率是否得到改善，还是他们之间是有关联，或者是其他的标准在采用保障措施。核心 GTLD 注册的时候是否有关联受到影响，那么你在这个注册的时候能够予以考虑。那么关于这个 DNS 的滥用报告就到这儿。那么我鼓励大家提出问题，并且你有什么问题的话请提，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数据资源你也可以依赖。请畅所欲言。那没问题的话，那我们让 Lorraine 继续接过麦克风来给我们讲下一节介绍。我现在主要讲一下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呢有好几个。我们一般呢主要就是保障的目标进行开始我们的方法之一。然后我们如何实施和执行保障措施，以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想要强调关于这个保障措施就是为了能够告知各位我们是如何进行这个做法。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 WHOIS 的这个责任。这个是能够这个增强防止滥用的这个现象的发生。我们关注这一点主要就是因为 ICANN 得到了投诉。大家也都知道大类别的投诉呢是注册商在这个 WHOIS 这个主题上的投诉。 那这个合约方的责任和义务呢，我当然知道，也应该有这个精确报告的这个项目的推出。当初呢是有三个阶段来查看它的精确度、它的语法，然后它的这个准确性、可操作性的，然后还有这个身份的验证性的方面，三方面。那么到这个目前为止呢，只有语法和可操作性的准确性。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我们这是对于ICA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诉的类别。我们建议应该是能够确定这个投诉的准确的主题是什么，它是是关于语法呢，还是这个可操作性、身份，还是其他的什么事儿。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计划要进行这个身份认证的这个报告的阶段的事情。因为这个还需要考虑看看我们的推荐意见是什么。那关于这个敏感的或者是受管制的字符串呢，这些字符串呢被认定是是有点这个更高风险的这种字符串，因为它是与受管制和这个专业的这个事务相关，比如说什么这个医疗啊，或者说是房贷方面，举例来说，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种保障的 TLD 的它是与一些法律相关的，因为有很多的法律规定来保护这种敏感的信息。如果这个域名它是来处理敏感信息的话，那么也要求要保障能够实施一定的保障措施在运作的方面。并且提供这个适当的安全措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然后那么另外的这个建议呢，就是我们觉得会就是关于这个投诉主题一定要有更准确的信息和数据，因为我们想知道它是比如说它的投诉涉及到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规定，比如说这样我们就知道它投诉主题是什么。而同时从这个 Nelson 的调查报告我们也知道，以及其他的资源来看，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投诉，所以我们有这个一个这个推荐意见，就是说应该保护敏感的健康或者是财务信息，这是我们的做法。然后那你看一下这个受管制的这个高管制的这个字符串的话呢，比如说它是银行啊，或者说是财务相关的，我们觉得它是缺乏清晰度的。我们知道那这个保障措施它是在这个字符串里，但是我们不知道在真正的世界在真正现实中它是怎么工作的。所以呢这种保护措施呢，在这种高度管制的市场领域中呢，是否有风险，我们也需要知道。还有呢，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保障措施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可以要求所有那些提供这个高管制的 TLD 的注册商、经销商，他们受影响呢，还是 那种没有适当的验证的那些个人或者实体受管制呢，这个受到影响呢。所以呢，我们要必须，要通过，我们必须要比较那些这个高度受管制的这个GTLD， 他们自愿同意验证和这个高度受管制的，这个GTLD 没有同意验证之间这个滥用力进行对比，然后来弄清楚在这个区域，他们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风险是什么。那我们讲到这个高度的这点呢，我们也提出了我们的推荐意见，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我没看见有人举手或者听到有人提问题，所以我现在让我的这个同事 Joe 再接过麦克风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公益的承诺。谢谢，我又回来了。那我们这个保障措施刚才跟您过了一下，我们看了这个正常的这个正常的保障措施，在这个 GTLD 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让那些可以自愿的这个 TLD 的注册商，能够进行这个公益的承诺，然后呢，他就是可以进行实施，然后这样呢就。他们就获得了 TLD， 作为他们的承诺的一部分。然后呢，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解决办法的流程呢，也是被创建出来。很多的这个新的 TLD 的申请人，他们都没有进行这个自愿的公益承诺。因为如果是这个。是强制的话，那所有的运营商根据类别都必须要这样去做。但是呢，作为这个自愿的这个公益承诺呢，我们进行了分析，所有的这个自愿的 picks 是通过类别来进行分析，我们。这个分析了它与这个高度管制的GTLD 与行业相关的 GTLD 以及那些保障措施核心的这个 GTLD， 还有这个前三十名最受欢迎的新的 GTLD 相关的这个内容进行了分析。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自愿的GTLD 他们所采用的在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这个自愿的 PICS它的出现是与有的时候是最后一秒钟时候才发生，在他们的申请到期之前才发生，所以这种自愿的PICS
我们发现了，就是现在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申请，那么在这些申请过程中，有些申请呢，他们是比较新的，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关注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一些知识产权持有人他们也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域名的滥用。并且关注现有的这个义务。从而呢来使得我们能够符合公共公益承诺。另外我还想指出的呢，就是我们很难去分析自愿的公益承诺以及去衡量它的有效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明确的一个目标以及这个资源的 pick 他们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怎样的都很难去衡量。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pick 他们的他们到底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又会有什么样一个期望。另外呢，就是目前没有一个机制来确保 PIC 能够不会给公共义务带来公共利益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只是有一个假设，那就是在现有的流程中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机制来或者是没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性的机制来确保PIC 能够不会给公共利益带来影响负面影响。那么我们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 ICANN 应当改善自愿公益承诺的这个可及性，从而来确定一个这类承诺的公共的这样一个可获得的这样一个数据库。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建议。但是呢，由于在信息自由地中我们有不同的承诺，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独立的数据库，使得社群能够了解这些承诺到底是怎样的，而不是说每个注册局都有自己的数据库，这样会给公众呢带来混淆。如果有一个独立的数据库的话，那么公众或者是社群呢将会了解各个注册局运营商他们在执行公益承诺过程中是怎样去做的，以及这个数据是怎样的。那同时我们也还认为，那么在未来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集体邮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申请人应该要明确的指明他们的这个资源 pick， 他们要制定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这包括注册人要怎样去做，怎样去执行 pick， 以及相关的这个衡量标准以及相关的标准是怎样的。第三点呢，就是所有的自愿 PIC 应当要在申请流程过程中提交，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让 GAC 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参与进来，并且在公共评议期中我们也要满足公共评议期意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时间标准截止时间，以及社群应该有一定的时间来去对这个自愿的 PIC 提出他们的异议。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刚才我的介绍。那么现在大家对此有什么样的问题？ 看到没有人提问，我要把话筒交给 Jonathan。 Jonathan David， 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个最后的一个介绍？谢谢 Drew。 那谢谢你的这个介绍，谢谢你的介绍中考虑到了不同的文化和差异。那如果你们希望了解 David Taylor 对 RPM 的这样一个介绍的话，我们可能要召开另外一个这个网络研讨会。在 RPM 这一块呢，我们首先了解了 RPM 的这个背景。在Jordan 的这个介绍中，你们也了解，那就是我们有一个预防性的注册。那预防性的注册呢，我们很难去判断一个人他在注册一个域名的时候是为了确保其他人不会注册这个域名。所以我们在 CGTLD 项目中所看到的就是CGTLD 中有一些不同的域名的注册分布。在传统的域名中呢，他们在你保护你的商标的这个过程中，你就是要在这个传统的 GTLD 下面去注册你自己的这个域名。但是现在有了新 GTLD， 所有的商标持有人呢，他们有更多的方式，更多的选择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品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也对这一块呢进行了一个启动的评估，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或者是接下来的调查结果出台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数据来对此进行分析。另外还有一些方式，比如说在这个商标清算中心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其他人来注册你的商标。我们有一个问题，那就是 RPM 是否能够帮助缓解 TM 的这样一个权利和消费者的权利的保护。那我们发现，就是 ICANN 的衡量标准2012-2015将会在将会得到更新，并且是将会把2016年的数据纳入进去。那么有关 RPM 这块作为重要的结论呢，第一个呢就是 UDRP URS 的这样一个年度的案件已经有所增加，是在2%-17%这样一个数据。另外新 GTLD 占到了 WIPO 2015年的案件调查的10.5%。另外新 GTLD 也占到了整个新 GTLD 注册，整个 GTLD 注册在同期的一个6.5%。所以可以看到，在争议解决这一块，新 GTLD 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 GTLD 的注册过程中，新 GTLD 的注册比率也得到了提高，所以在这一块成本有所增加，而且解决方案也是得到了增加。那么在 RPM 这一块，我们在草案报告中有一些草案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研究新 GTLD 对成本和效益的这方面的影响，从而来保护商标，以及我们要在接下来18个月中对 CCGRT 的最终报告进行一个重复的调查。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对 URS 和UDRP 的互用性进行一个全面的审核。最后呢，就是对商标清算中心及其工作范围进行一个全面的审核。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同时呢，要确保我们了解这方面以及怎样去改善这一方面。那么大家对上述的介绍有没有问题？好的，没有。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申请和评估流程。我们在申请和评估流程这一块儿，我们主要是关注这个流程中有什么样的低效的情况，而且在信息自由地中，我们还特别了解到，就是全球南方他们的参与率比较低。我们要了解，就是全球南方他们参与率低是为什么，以及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来提高这一块儿。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谈到了，就是有一个 cohort 这样一个调查。那么我们同全球南方的一些实体进行了一个交流，特别是询问了他们为什么他们没有申请信息自由地，以及他们背后的理由是怎样的。那么作为一个社群来说呢，我们首先要对一个社群确定一个目标，以及在背后的一个这个衡量标准等等，所以确定目标是很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扫除障碍，加强全球南方的参与。那这也是在我们的义务确认书中有确定的。那么有关外展这一块呢，我们需要加强一些更为全面的计划来促进会议的参与，要有更多的思想领袖的参与，要有传统的媒体的外展。因为在这个全球南方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项目，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参与，因此我们要加强宣传。另外一点呢，就是案件案例分析和商业模型。那我觉得这一块儿我们没有得到的信息呢，就是现在我们对这样一个模型呢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确定，或者是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模式，那么或者是说在商业模式这一块，我们并没有充足的信息来向大家进行介绍。我们还认为外展工作呢需要尽早的进行，而且要经过多层的多种方式来进行交流。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还需要再次考虑怎样去进行注册人的支持，就包括财务和非财务的一个支持。或者是一些指导，因为有些人他是需要一些指导才能够参与进来的。那么这个工作也是 ICANN 进行协调的。那我们的一个建议呢，也是专门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 ICANN 需要加强它的协调工作来帮助注册人。那么这就是全球南方的问题。那么有关其他的内容， 我们发现早期参与或者是早期预警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尽早的使用早期预警的工作。我们需要审核社群申请的这个流程和目标，看看哪些内容奏效，哪些不奏效。要加强争议解决流程的一致性。也就是对整个争议解决流程呢进行一个全面的审核，从而加强一致性。包括对这个潜在的禁用单数和复数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都需要对这些争议解决的流程呢进行一个全面的审核，并且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对刚才的这个申请和评估这一块，大家还有问题吗？那么我看到没有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时间表，工作时间表。那么我们在ICAN 五十八之前呢ICAN 五十八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草案，我们有区域的数据也发布给到了大家，另外还包括 DNS LAN 用的初步报告、Inter 报告以及数据停用的这样一个报告。公共评议期呢，将会在2017年4月27号结束。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对 DNS 滥用的草案报告的一个公共评议期，在5月份我们将会有一个见面会议。另外在6月份我们有 ICAN 的59的会议，我们也将会有见面会议，同时有 DNS 的滥用报告最终报告出台，最终就是我们自己的报告出台。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时间表。那么我想感谢所有的参会人员，感谢你们参加 CCT 的这个介绍。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是评论呢，请发送邮件给我们。那这是 comments.cct-rt-draft-report07march17@icann.org。 那么我们是希望尽快的能够获得你们的问题或者是评论，那么请大家阅读这份报告，然后把你们的看法和意见告诉我们。我们这样使得我们的工作更加有效。谢谢。好的，那么谢谢大家参会，谢谢 Jordan Marine Drew， 以及我们的团队参与。那么希望能获得大家的后续的问题和评论，谢谢。